到第五章哈，我们会看到，是再一次看到这个士师时代的开始，以及呢，有哪一些的士师是在我们这个时候，今天所要来分享的哈。那上个礼拜我已经跟弟兄姊妹特别分享到整个士师记的一个概括一个轮廓，那也稍微提到了一下。士师时代的起始，那但时间很快，所以我今天再给大家看一下哈。那我现在 share screen，OK。好，那我们看到士师记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提到说士师记的这一个开始时，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跟迦南人的征战那这个士师时代开始，我们可以说是在约书亚之后哈，约书亚死了以后，那他们在这个征战以前，为什么在特别提到说有一个征战呢？那我今天有给弟兄姊妹有一张地图，有没有哈？在你们的讲义里面，有两张地图。那在这个地图上面呢，有一张第一张的地图就特别提到什么呢？这一张的地图里面特别提到说，约书亚去世的时候已经得着的已经征战得着的土地，还有未得的土地啊，所以你看到你自己讲义上的那张，你的讲义上的那张地图，那在你左上方有个地方写已得之地跟未得之地哈，那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图片上，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哪些地是他们已经得着。那现在我们讲到的说以色列人与迦南人的征战哈，那征战前他们要去求问神说，哪一个支派当先上去的时候，是他们要去攻打这一些还未得着之地，就是说这个地已经划分给他们了，但是他们还没有未得之地哈。那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说，犹大应当先上去。那我在这张图里面呢，大家可以看见哈，这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里面，当时分地分给他们的地图，哪一个支派，比方说我们在这个约旦河东哈，就是迦得、流便，还有什么马拿西半个支派，看到没有哈？那这边是死海，这边是约旦河，那上面是靠近这个黑门山的地方是。约旦河的那个发源的地，好，那在这个地图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所占的地业。那我特别讲一下哈，这边呢往下面的是比较干旱的地方，通常我们叫做南地，所以你可以看见犹大支派啦、西缅支派啦，他们在这一块地方呢称为南地，往下走哈。那还有这个便雅悯在这个地方，那便雅悯呢，我们在这个士师记第一章里面，我们也看见说，便雅悯没有把耶布斯人赶出去，哈，耶布斯人仍住在那地。那其实耶布斯人所住的地方呢，也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耶路撒冷。那耶布斯人呢，被赶出去，或者说，真正完全被赶出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大卫的时候，把耶布斯人赶出去，后来把那个地方取名叫大卫城，后来叫耶路撒冷。哈，好，那你看一下便雅悯的旁边，这边有个但支派啊，但的地方。那我特别提一下，但呢是在分地的时候是把但是他应该在的所在地是。在便雅悯旁边犹大上面一点点，这个是但的支派，但是呢，但一直一直都没有办法把这一块地图给攻下来，所以呢，后来但呢就跑到什么？就跑到这个北边这个地方，攻下了那块的地方，然后把攻下散，好，攻取散，然后把散那个地方取名叫但。所以你在这个地图上会看到但有两个地方，一个在这里，这个是什么？原来分给他们的地，但是一直都没有打攻下来过，所以他们后来自己就到这个 利善的地方，然后攻下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呢取名叫但。好，那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去以色列的话，我们都会去到这个约旦河的发源地，好，也就是这个在但的地方。后来他们造盖金牛犊的但也是在这个地方。好，好，这个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地图哈。那我们上个礼拜提到说，在士师记第一章，我们看见说他们在犹大支派先上去，他们攻击的时候，你就看哈，这一个紫色线的地方都是犹大支派哈，还有就是说他邀请他的兄弟西缅跟他一起去攻打的啊。耶路撒冷原来叫耶布斯哈，希伯伦原来的地名叫做基列亚巴哈，底壁原来的名字叫做基列西弗啊，这个洗法原来洗法后来名字原来叫荷尔玛哈，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就有加萨、亚基伦哈、以格伦啊这里。那我们看到说，当他们在攻地的时候，一个呢，上个礼拜我们提到是犹大，那另外两边呢，我们看见就是这个这个约瑟家，那所谓的约瑟家呢，就一定是包括两个支派，一个是马拿西的支派，一个是以法莲的支派，哈。所以你这边有看到约瑟家，那么，那我们就看到说，约瑟家里面呢，他们攻打的伯特利原来叫路斯，哈，啊，伯特利、亚亚伦、希列山，啊，还有这个什么沙宾等等，所以这个是约瑟家，哈，这是我们上个礼拜也，我们从约士世纪第一章所看见的，那么还有呢，特别看到这个橘红色的地方，哈，这个橘红色的地方讲到这个耶利哥，那耶利哥呢，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棕树城，哈，棕树城，所以今天我们上课时我们会看见棕树城，其实棕树城就是耶利哥，哈，好，那你现在记住哈，有几个地点。耶利哥在这里，棕树城，然后耶路撒冷，哈，还要往下走，这张图还看不见耶路撒冷，哈，那耶路撒冷在这里，哈，在这里，看到在这里，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示罗在这里，在上面我们看不到了，哈，这个地方是南地，哈，约瑟家在上面往北边的，我们看不到了，那个好，那我们再想，所以呢，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南部犹大家还有三个支派：犹大、西缅跟便雅悯。哈，那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提到的。那么中部呢，就是约瑟家；马拉西不能占据迦南；以法莲也不能把迦南人赶出。那北部其他的支派，哈，像西布伦、亚瑟、拿弗他利，那都是我们刚刚那张图看不见，因为在北方，再往上走，哈。好，那么我们再讲到哈，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说，提到以色列人呢，神的使者在拨经的时候向他们来显现哈。那显现的时候，在士师记第二章的地方，士师记第二章呢，神先跟他们讲说，神是不背弃他所立。约他所立的约，向列祖所起誓的约，哈，因此呢，跟百姓说，你们也不可以背弃神跟他们所立的约。那其实神跟他们所立的约，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他们不能，到了这个迦南地以后，哈，一定要把迦南人赶出去，而且呢，不能够，拜当地的假神，哈。那可是呢，神说：“你们既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在士师记第二章地方所说，也没有拆毁他们的祭坛，哈。因此，神就跟他们说：我现在呢，不会将迦南人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他们要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也会做你们的网罗。所以，这些百姓在听到神这样说话的时候，他们就。”放声大哭，哈，那因此呢，就把这个放声大哭的这个地方呢，取名叫什么？取名叫拨经。拨经呢，就是放声大哭的一个意思啊。那么可是呢，现在 我们这个波津这个地图这块地方呢，你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地方了。你不呃，我们也不就说一般来讲，波津呢大概是找不到这个地方了哈。那所以说这个波津到底在哪里呢？那根据这个考察里面哈，觉得波津呢应该是在伯特利与示罗中间。那所以刚刚有跟弟兄姊妹看到哈，伯特利在这里哈，跟什么？跟示罗，伯特利跟示罗大概在这个附近，在这个中间的地方哈。那提到波津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哈，波津呢，这里提到的说这个地方哭，那也有人讲哈，在创世纪第三十五章第八节的地方，创世纪在三十五章第八节特别提到有一棵树，有一棵橡树哈，那棵橡树呢叫做亚伦巴谷，亚伦巴谷的橡树，在也是在伯特利附近，好，亚伦巴谷的橡树，那棵橡树亚伦巴谷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哭的意思，就是哭的意思。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说，波津应该就是在，其实基本上讲就是应该在伯特利附近，好，伯特利跟这个示罗附近。OK， 好，那我们再思想哈，那四世纪里面特别提到一句话啊，他说约书亚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可是怎么样呢？约书亚死了以后，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和他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那么因此约书亚死了以后，就是他的后代，下一代，下一个 generation 以色列人的几代以后，就发现他们怎么样，不认识神，不知道神为他们所做的事。这里就让我再一次思想到哈，这个信仰是需要传承下去的。那么在约书亚的死了以后，约书亚跟他一起的那些长老那一代的属灵的前辈都死了以后呢，那下一代越来越不认识神，不知道神的作为。那么其实做父母的哈，应该这一代就要把神的作为在以色列，应该他们的习俗或者他们的传统里面，应该是我们这一代要对下一代来诉说神的荣耀，来诉说神的作为。那么如果这个传承没有传下去，所以到后来怎么，他们都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神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在迦南地的地方，敌人又没有赶出去，结果最后什么，就让迦南人的神来成为也成为他们一个膜拜的一个对象。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可惜，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什么样，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子孙，我们的下一代来分享有关于神的作为啊。那信仰是需要传承下去的。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说，以色列人就一直在这个恶性的循环当中，不知道神去叩拜离弃了神去叩拜假神，神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他们被欺压的时候呼求神，就为他们兴起士师，也就是拯救者哈。可是圣经上说，士师死了以后，他们又离弃神，所以就一直在这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神的怒气哈，跟试验也再一次提到说临到他们。那么因此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四世纪的第三章哈，四世纪第三章的地方就特别提到耶和华神呢就留下了几族，没有把他们灭绝。那么神的怒气其实从四世纪第二章的二十节里面我们就看见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呢，神说他在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去，好，为的是要什么？去试验一下这些以色列人到底肯不肯去遵守列祖 遵行神的道不肯，那留下，因此神就没有灭绝这个迦南人啊。那神留下的这几族是为了要试验约书亚下一代他们的信心，他们对神的一个心意到底是怎么样。那么留下的这一些的这个留下的这一些的族群呢，我们看到这里有提到有腓力士的五个首领啊，那有加萨、雅什图、雅什基伦、以格伦跟加特，好、啊，是指比较靠近沿海一部分，沿海一带。那然后还有什么迦南人、西顿人啊，并且住在利巴嫩山，从巴利黑门山一直到哈马口的西魏人，这是神留下了这几族，没有完全的把他们除灭哈。那还有一个原因呢，神留下不但是要来试验这下一代的信心，我们也看到圣经上约翰这个士师记第三章地方也特别提到哈，要叫这个后代人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士哦，可见什么征战很多哈、哦。神也透过这些的族群，让他们晓得如何去征战哈、哦。那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在《生命记》第7章20节到24节里面所提到的。那如果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7章哈、哦，20节到24节的时候，我有时候真的觉得神实在是。太细心了。神在第7章20节到24节的地方，神怎么说呢？哈，那我们看见，神说，哈，神说，因为呢，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不是一下子赶出，是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什么呢？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我觉得神实在是太怜悯了哈。渐渐的赶出，反正一次也赶不出，要渐渐的赶出。为什么？免得那个地的野兽多起来，他们的人口稀少，哈，反而被加害。所以我们有看到说，虽然有神的怒气，有神的试验，但是怎么样，也有神的怜悯在其中。好，那我们因此我们就看到说，从这个时候，所以从士师记第三章开始，我们就看见了士师时代里面神所兴起的12位士师。那么在这12位士师，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幅图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士师里面，你能不能够认得出来这些士师哈？每一个代表什么？现在这边一共有，我们今天会讲4个哈。那么第一个呢，俄陀涅是一个将领哈。然后第二位呢，这个地方你看到是以户，他是用左手便利的。那第三个呢，三家，他是用赶牛棍哈，把腓力斯人一次就杀了600人。然后这个底波拉就是女的士师。那下个礼拜我们才会讲到基甸哈。好，那我们现在就先看到士师记的第三章就提到这个。俄陀涅，哈，那么我们提到士师记第三章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先思想到，哈，上个礼拜我有特别提到士师记里面呢，一共有6次特别提到什么以色列悖逆神的一件悖逆神，那这个悖逆神的这一个循环，一共有6次的循环，都是用一句话为开始的，是什么话语呢？就是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个六次的这一个悖逆神的循环当中，哈，都是从这一句话开始的。以色列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这些恶的事是什么呢？在这一个士师记第三章第7节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他们侍奉巴利跟亚瑟拉，哈然后，所以呢，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那以色列人就服侍米索波大米、古山利、撒田8年。哈，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这位拯救者是谁呢？ 就是俄陀涅。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俄陀涅。好，拯救者俄陀涅。那这个图呢，大家还记不记得俄陀涅是谁呢？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其实这个俄陀涅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将领，一个将军哈、哦。因为在加勒分地的时候把，犹大把这个西伯伦这块地图是分给加勒的。那么加勒当时呢就说，你们谁可以把这个地方的敌人攻下来的话呢，我就要把我的女儿嫁，把我的女儿嫁给他。那当时呢，这个俄陀涅哈、啊、就去征战，那不夺了那一块地，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英雄，他是一个勇士哈、啊。那俄陀涅呢就娶了这个加勒的女儿。那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他不但娶了他的女儿，这个女儿亚萨也非常有智慧哈、啊，他可以懂得什么？跟他的父亲求水权，那所以他的父亲就把上权下权啊都给了他。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俄陀涅他原来是什么，他就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也是一个勇士。好，那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俄陀涅。好，那请问你俄陀涅是哪一个支派的人呢？俄陀涅啊，我想弟兄姊妹应该可以知道，俄陀涅呢就是犹大支派的人。那犹大支派，刚刚我们从地图上面看起来看到哈，犹大支派是在什么？是在南地的地方。犹大支派哈是比较往下南地，那什么地方？非常的干旱哈。那所以水源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水泉水源的话呢，哈，那个地方整个是沙漠干，非常的干旱。那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加勒哈，这个俄陀涅，他是犹大支派基纳斯的儿子哈，他攻下了基列西弗。那这个是我们刚才地图上面哈，所看见的，攻下了什么基列西弗啊，也就是底壁这个地方哈。所以这个是犹大的这块山地哈。那这里哈，那是比较往下的。那么，但是呢，现在哈，我们现在所看见的，他们受到什么？受到这个米索波大米哈，古山利撒田的这一个攻击。那我们从地图上面再看哈，今天我也有另外一张地图，大家发给大家的地图哈，你看一下米索波大米在哪里呢？哈，米索波大米是在北方。如果你从我给大家有看到一个四世纪的地图上面哈，你可以看见这一个米索波大米是在北边，有没有看到右上方哈？大家有没有看到地图？在右上方的地方，米索波大米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们就看见说，他们以色列人这一次他们被欺压、被压的情况，是米索波大米从北方下来来压迫这些以色列的人。那么因此呢，这一个神为他们兴起这个俄陀涅，是从南边，是从犹大支派这里的这个俄陀涅，这个是一个勇士。这个俄陀涅呢，圣经上也说到有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好，他做以色列的士师，因此呢，他怎么样？他等于是从南边这个地方去攻打这个北边的米索波大米的古山利撒田的王哈。那么因此呢，解拯救了这些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见俄陀涅真的是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好，他还有一个好的妻子来帮助他。那俄陀涅呢，有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那感谢赞美神，神使用他在犹大地，在南边，哈，在这个犹大支派里面，不但是英雄，他也能够成为什么？整个拯救以色列的这一个士师。所以呢，国中就太平了40年。那上个礼拜我也提到，哈，在那个时候，在圣经上很多的时候讲到一个 一代一代里面，一个君王，一个管理者，哈，通常都是用40年为一个单位。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好，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见这个俄陀涅。接下去呢，我们再看一下，哈，士师记的，第3章12节，再一次他提到什么？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3章12节的地方哈。那么因此呢，神就使摩押王引基伦强盛起来。摩押王呢是在约旦河哈东边，那现在的这摩押这些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约旦，它跟以色列这个非常的近，隔了一条河哈。那摩押王的引基伦就强盛起来。那这个以色列人服侍了这个摩押王有多少年呢？有18年啊，有18年之久。那我们看到圣经上面士师记里面第3章13节就说到哈，引基伦这个摩押王呢，他招聚了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了什么棕树城？那我刚刚提到棕树城，也就是什么占据了耶利哥。于是以色列人服侍了摩押王引基伦18年。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又呼求神了。当他们又呼求神的时候呢，神仍然怜悯他们，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这个拯救者呢，叫的名字叫做以户。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以户，这个以户呢，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便雅悯支派的。那特别提到他是怎么样，左手便利，他是左手便利的。那么，那在这一段故事，他怎么样去杀了这个引基伦王哈？那我就不在这里特别提解释。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左手便利，他把这个摩押王引基伦给杀了哈。那我想在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哈，弟兄姊妹，这真的很有意思哎。便雅悯哈，便雅悯，你知道当年哈这个拉杰森便雅悯的时候呢，其实原来给他取的名字哈叫做便厄尼啊，生便雅悯的时候，因为什么？他太痛苦了，他在生这个便雅悯的时候，他是难产，后来又因这个孩子难产而死啊，所以这个本来便厄尼是忧伤之子的意思，可是呢，当时这一个雅各就把他的儿子便厄尼的名字改为什么？改为这个叫做便雅悯，改为叫做便雅悯，为什么呢？因为便雅悯这个名字的意思呢，便雅悯这个名字意思是右手之子。右手之子，也另外呢一个意思就是有福的儿子，所以原来他的这个拉结给这个孩子取名叫艰难之子便厄尼，可是现在这一个雅各却给他取名叫做便雅悯，这是有福的儿子，这是我的右手之子，好，右手之子，哈利路亚，那很有意思哦。但是呢，神现在所使用的这个士师以户哈，是便雅悯支派的，却是什么左手便利的哦。我有一次想想，我觉得神的心意或者神所使用的器皿哈，实在是太有意义了。那我们看到神使用这个以户左手便利的，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哈，我们都觉得左边哈左拐子好像非常不好哈，所以我们希望把它改正。我记得我自己的女儿，我的老二小女儿哈，她就是一个，其实她生下来就是她就是一个左撇子，她上下她做什么事情都是先从左边开始的啊。那可是呢，我们就好像做父母都觉得说，哎，怎么用左手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啊，我就什么就拼命的改正他。后来呢，他现在就是可以用，后来就是可以用右手来写字，但基本上呢，他本来就是一个左拐子哈，左撇子。那 感谢神呢，现在我们看到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左边好像很不方便哈，但是呢，神可以什么？神可以使用左撇子，神可以使用左手便利的人哈，在神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感觉到好像不足的地方，或者你觉得在世人的眼中，在平常的人眼中所看见的东西，就看清自己。其实神可以用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的长处，神也可以用我们每一个人的，好像看起来是软弱的，是不足的。就像上礼拜我们提到，在这个圣经上，哥林多前书说，神所拣选的人，哈，也许你觉得，是软弱的，是不足的，但是神愿意拣选这些人。那这个以户呢，非常特别，他用左手便利，哈，他把这个摩押王给杀了。那么他杀了这个摩押王以后呢，哈，那么他又做了一个宣告，我很喜欢他的这一个宣告哈。以户的宣告是什么呢？在士师记第三章28节啊，他杀了这个摩押王以后呢，他就逃到以法莲山地，他就在这个以法莲山地的地方吹角，那以色列人就随着他哈下了山地。他不但在前面引路，他在那里对他们说什么？他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哈利路亚！我们看见这个以户的一个宣告，哈，他是被神所兴起的士师，他已经把这个摩押王给杀了。那么现在，不只是杀一个王啊，杀了一个王啊！现在这些摩押人也需要什么？也需要征战，也需要把他们给征服，甚至于应该要把他们也杀了，也要灭掉这个摩押这个摩押人哈。那因此呢，他在这里做这个宣告，他这个宣告说：“耶和华，你看他是多么的有信心。”他说：“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的手中。”他没有说交在我的手中，他说什么？交在你们的手中。哈利路亚！这个领袖，换句话说，他在这里要激励这些以色列人，要他们也愿意起来。他说：“这个敌人不是只在我的手中啊，这个敌人是什么？是神交在你们的手中，你们要撑得起这一个神所给你们的土。”好，他说交在手中，那既然交在你们的手中，所以不是我一个人去击打这些敌人，是我们要一起什么，要去攻击敌人。好，那因此呢，这些以色列人就跟着他把守了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人一个人过去。那个时候他们杀了多少呢？杀了摩押人大概有10,000，而且圣经上说，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个人逃脱。哈，他把他们全杀了，这10,000人没有一个人逃脱。哈利路亚！这场征战不但得胜了，赢了。圣经上说，哈，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接下去说什么？国中太平80年，国中太平80年呢？哇哦！刚才我提到说，在那个时候，好像一个国王，一个统治者，哈，通常大概是40年，当然有是上上下下。但是这个以户在他做士师的时候，哈，国中太平多少年呢？80年啦，哈利路亚，80年。我不晓得以户当时去攻打这一个摩押王的时候，他的年龄多少岁？哈，但是呢，我们看见80年呢，哈利路亚，80年他们都得胜了，感谢赞美神。神使用的这一个以户，也是士师记里面哈那个太平日子最长久的，就是以户国中太平80年。哈，12个士师，你去看啊，大部分都是40年，有20几年、30几年，但是唯有这个以户是什么？国中太平了 80年，哈利路亚哈。那我也给大家看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照片哈。你看，以户刺杀摩押王以基伦，因为这个摩押王以基伦什么？圣经上说他很胖啊，极其的肥胖，连那个刀子啊进到里面去，这个都会被挤住，因为太胖了。所以你看这个啊，以户刺杀摩押王哦，我觉得这照片蛮有意思的，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哈。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到哈，接下去呢就讲到一个士师记里面的这一个士师是最短的，就一句话来形容哈。这句话里面形容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士师叫做三家，他用什么赶牛棍打死了非利士人600人，没有提到他是哪一个支派，没有提到在什么地方，就用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提到这个三家哈。这一个三家呢，用赶牛的棍子，哦，赶牛的棍子，如果我们想想看，这个器具是多么的，不起眼一个器具，而且是什么？是赶牛，哎，赶牛的一个棍子。但是神却使用这个三家，用这个赶牛棍打死了600人。哈利路亚！我再一次说哈，我们每一个人啊，不管你的身份是如何，你的器具是什么，器具也可以说你的才干是什么哈，都能被神来使用。哈利路亚！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跟神祷告哈，你不要去羡慕别人做什么，你今天在神面前说：“神啊，你让我看见你在我身上的这一个恩赐，这一个才干，哈，特别是这个与生所俱来的这一个才干啊，怎么样可以在你的国度里面来被你来使用？”哈利路亚！这个不要小看我们所拥有的，不要小看你身上所有的，你要怎么样跟神祷告，求神让你手上所有的，让你的才干能够被神来使用哈。这个三家赶牛棍，一个棍子赶牛棍就杀了600个非利士人，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哦！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我们击打仇敌真的是啊，其实真的不在于我们自己有多少，乃在于什么？我们依靠神有多少？依靠神的人哈，真的，你的每一个小小的，你觉得自己都觉得微不足道的器具才干，都可以在神的手中能够成为这一个合用的器皿，哈利路亚。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到，四世纪里面啊所提到的这个第三次的悖逆循环。刚才我们讲两次，第一个循环是俄陀涅，好，第二个循环是以户，好，那现在是第三次的一个悖逆的循环。那我们看到第四章，这个是在这个士师记的第四章，哈，士师记第四章第一节，他就说到什么？他说以户死后。以户死后，哈，我们看着这个循环，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惋惜。士师在的时候，他们太平，他们去投靠神。可是士师死了以后，就像士师记第二章里面讲到的，这些士师死了以后，他们又什么？他们又转去去投靠别的神，他们又转去不来敬拜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所以就是一直在这个循环的里面。那因此我们看到这个以户死了以后，刚才太平了80年哈，现在以户死了，这80年的日子过了以后呢，圣经上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就每一次他们行恶、看为恶的事以后，神就把他们交付在敌人的手中，耶和华就把他们交付在夏所做王的迦南王耶宾的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哈，那这里也是圣经上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其实，在士师的时代，大概也可以说是一个铁器的时代，哈，刚刚开始的铁器的时代。这里提到什么？ 耶宾王有什么？有铁车900辆啊！他们有铁车就很先进哦，耶宾王很先进啊，这个夏所哈，他们很在那个时候他们很先进，他们有铁车耶，哇，铁车有900辆，所以就怎么样呢？欺压以色列人20年，欺压20年哈，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哦。我们看到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那不但是交在这些敌人的手中，而且这些敌人真的是比他们强大许多，因为敌人什么有铁车哈，压制他们哦。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一段时间，真的是以色列人非常艰难的时候，非常艰难的时候。过去的80年太平了，可是现在怎么样？现在是落在这样子一个被欺压的情况。这被欺压了一共有20年之久啊，在20年，所以80年的太平，现在有20年在这个被欺压的情况里面。所以以色列人呢，在这个时候就来呼求神，他们就呼求神。那么当他们在呼求耶和华的时候，那个。我们就在这里就看见哈，这一次第三次的悖逆循环啊。那我很喜欢这一段的经文，那我很喜欢这一段的故事。这段故事里面呢，我要说哈，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了这一个，女子护卫男子的状况，女子护卫男子，哈，那这一个，为什么我要说这一段时间是女子护卫男子呢？那我们可以思想到，哈，在耶利米书的地方特别提到说，耶和华神要做一件新事，哈，就是女子可以护卫男子，哈，女子可以护卫男子，那耶利米书31章22节啊，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那我想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这一个女士师底波拉哈，还有我们在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雅意，我们也是一个女子，我们都从这两个人身上看见了女子护卫男子是神所做的新事。好，那我们就先来讲讲这一个底波拉。这个底波拉是谁呢？其实底波拉呢，他圣经上给我们的一个介绍，说底波拉是什么？底波拉是一位女先知，是一位女先知啊。她的名字叫底波拉。那底波拉的原来的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蜜蜂的意思啊。好，她是女的先知，她是拉比多的妻子，所以我们看到底波拉是一个结婚的女人哈，她是拉比多的妻子，她也是什么呢？她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所以在她身上有3种的职分哈，一个是先知的职分，一个是妻子的职分。一个是士师的职分啊，所以这个底波拉，哇，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女人哈。那她所住在的地方是在住在哪里呢？她是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的中间哈，拉玛和伯特利的中间。这个拉玛呢，我们后来知道是，就是那个沙漠尔那个在沙漠尔的时候，沙漠尔也是住在拉玛哈，还有伯特利。伯特利是圣经上我们常常看见这一个名字。这个伯特利呢，也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是当年的雅各哈，那个石头在那睡觉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天梯从上到有天使在上去下来，他就把那个地方。方称作是，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哈，所以伯特利也可以说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好，那这个底波拉呢，他不是因为他是不但是一个先知，而且他是一个士师，所以我们看见哈，圣经上特别还提到有一棵树，这棵树的名字呢就叫做底波拉哈，叫在底波拉的棕树之下。听审判啊，听判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底波拉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也是非常有威望， 都有一棵树，哎，棕树哈，这棵树呢叫做底波拉啊，在底波拉的棕树之下，哦，他在这个地方听判断，在这个地方那个料理以色列百姓的事情。好了，这一天呢，这个底波拉呢，他不但是在那里听判断，底波拉因为是一个先知，所以他也怎么样？听见神对他所说的话语，那他听见神的话语跟他说什么？你要去招巴拉。好，所以我们看到士师记第四章的第六节啊，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拿烟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所以呢，这个底波拉，他听见神的声音，他听见神的一个心意，这个心意呢，就是什么？要去拿弗他利的基底斯，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去把什么？去把这一个巴拉能找来。弟兄姊妹，你再一次看到我今天给大家的一个地图上面，你在那个地图上面。你去找一下哈，基底斯在哪里？基底斯在哪里？在这个地图上面，你再去看哈。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米索波大米人入侵哈，在那个地图上最上面的右上方，你就在那个地方可以看见什么？基底斯哈，基底斯是拿弗他利，所以你再对照一下圣经上第六节啊，这个地方说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去把这一个巴拉招来，所以从什么？从北边一直到什么？到这个以法莲山地，到这个拉玛跟伯特利。所以这个可能看不清楚，但是你的圣经，你的那个地图上可以看见，从基底斯一直到什么？到这个拉玛跟伯特利中间这个地方，把它，因为这个底波拉就在这个地方在橡树那个底波拉树橡树的地方把它招来。好，那这张图我们就看到底波拉跟这个巴拉，他把他招来，他把他招来的时候对他说什么呢？你要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珀山去。你看，神很清楚的指示，很清楚的指示，要率领拿弗他利人跟西布伦人到哪里去呢？到他珀山去。他说：“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好，那我们看见这是神特别让这个底波拉去把这个巴拉找来，告诉他说：“你要神要把耶宾的将军西西拉，还有他的车辆全军，都什么都要交在你的手里，要从他珀山基顺河那里啊。”然后呢？我们就看一下这边的地图这以色列，你看这边加利利海他珀山在这里，这是他珀山这个是他珀山的情况。然后呢，这边是基顺河夏罗瑟，这是将军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瑟，这是约旦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图，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基顺河这是基顺河的样子，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说，在他珀山，这是基顺河，所以神跟这个底波拉跟巴拉说你要带领这个拿弗他利人和西布伦人到哪里呢？到他珀山去到了这个他珀山呢，神说我要使这个耶宾西西拉的将军和他的车辆全军都要什么？都要在这个基顺河的地方要失败，要溃败，要击败他们。所以就是在这一块的地方好， 那我们就来再一次来看到这一个底波拉跟巴拉哈。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为什么我们要说底波拉跟巴拉是一个女子护卫男子呢？首先，我们就看见这个巴拉哈被招来，神有话语跟他说，你要带兵打仗，你要做将领，而且神已经跟他说，敌军都要交在你的手中。但是巴拉呢？胆小啊，这个男人哈，胆子太小了。巴拉怎么说呢？他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哇，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好，好像在这里耍赖一样。他在这里胆子小到一个地方，他跟底波拉说：“除非你跟我去，不然我就不去了。”哈，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那底波拉就说什么：“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低斯去了。哦，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底波拉呢，听见这个巴拉说这样子话，如果我是底波拉，我一定非常生气哈。如果我是底波拉，可能把他骂一顿，说神要你去，你就要去。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一个底波拉在这个时候真的是有一个既有怜悯的心肠，他也什么愿意去成全别人。所以当这个巴拉说你跟我去，我才去，底波拉什么他就愿意与巴拉一起去，虽然他看见他非常的软弱，他看见这个巴拉哈真的不像一个将军的样子，但是底波拉什么仍然愿他与他一起去。不过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必定这一场的战争哈，神兴起姐妹，神说什么这个荣耀不会归在你身上，如果这场这场征战得胜的时候，这个荣耀不在你的身上，因为为什么？圣经上说，神要把这个西西拉这个将军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妇人的手里。好，那我们再思想哈，这个呢，底波拉就跟这个巴拉同去了。同去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圣经上说到啊，在四世纪第四章。12节，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拿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塔珀山了。那因此呢，这个敌人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夏罗舍出来，到了基顺河。哈，你看这个敌人听见他要上这个塔珀山，就怎么样，就预备好了。900辆的铁车，全部的军队，都怎么样？都出来了，要到了基顺河，刚才我们提到的什么？从夏洛社要到基顺河，这个是基顺河，好，那我们再思想，在这个时候呢，你想，我们就看见说，这个巴拉听见敌人有900个铁车、战车都已经准备好了，都已经已经出来到了基顺河，全军都已经到了。这巴拉心里怎么样？还是恐惧，还是战惊？所以这个底波拉呢，在这个时候，他又再一次来鼓励这个巴拉。他对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哈利路亚！他说：“你起来哦！”我们看到巴拉本来在那里可能垂头丧气了，他在那里非常的软弱，他在那里想到我们这些人怎么跟这些铁车去征战呢？心里在弹琵琶，他心里觉得非常的软弱。可是底波拉看见了，底波拉明白，底波拉就来鼓励他说什么？你起来，不要软弱，你不要低头，你不要原地不动，你不要打退堂鼓，你要什么？你要起来，rise up，你要起来。然后呢，底波拉对他说：“为什么？”他说：“今日，today，今天，就是耶和华要将敌人交在你手的日子。 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哈利路亚！这个底波拉就在这里鼓励这个巴拉，跟他说：“起来，今天就是神要把敌人交在你手的日子，而且耶和华神已经在你前头行了。你换句话说，你现在只要跟着神，你跟着神的心意，你跟着神的带领，你跟着神的应许，往前吧，往前吧。”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说，巴拉下了他破山，跟随他的有10000人、啊、那么他们就下山要去打仗了。可是你知道吗？这场战争啊，基本上来说，真的是神的征战、啊、是神在那里、啊、打这场征战，是神为他们开路，是神在他们的前面，是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啊、那么圣经上就说到，耶和华使什么呢？耶和华使、啊、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什么？在这个基顺河这里，全军的溃乱。好，基顺河全军，为什么基顺河会全军溃乱呢？我们看一下，四世纪第5章，好，21节，他说基顺谷河把敌人冲没。把敌人冲没，换句话说，这个基顺谷河、啊、就是这个基顺河啊。你现在看起来这个基顺河怎么样？哦，很平静，这个水很漂亮、啊、但是呢，在那个时候，神就使什么？这个河水泛滥，就使河水涨起来，就使这个河水变成什么？变成好像一个很大的水，那个水，那个好像红那个。洪水要爆发一样，好像水库里面的水倒出来一样，就使这个平静的这个基顺河呢，变成什么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有点像什么？我们想到这个摩西哈，带领以色列人哈离开埃及，前面面对的是什么？是红海，是红海哈，哇！后面有敌兵来追哈、啊，当时摩西也是什么？看今天耶和华所要为你们成就的工作。后来我们就在看到这个红海，就把所有的军队怎么样啊埋在里面。那现在他们在这个基顺河这里，神也是做何等奇妙的工作，让基顺河使这一些的军队啊车辆啊寸步难行哈、啊，使这些军队车辆。被什么？被这个基顺河给冲啊，冲跑！哈利路亚！所以呢，老实说，这场仗是什么？是神所设立的，是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哈。然后我们就看这个全军都被这个溃乱的时候，因此巴拉就在这个时候，他就。他们就把这些敌人杀败了哈、啊，那就提到这个将军西西拉了。这个西西拉呢，啊，下车步行逃跑。你看900辆的车辆哈、啊，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什么？他下车怎么步行逃跑啊？我觉得太有意思，步行逃跑。那么。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色，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个人啊！但是呢，唯有这个西西拉步行逃跑，就逃到基尼人西百之妻雅意的帐篷。那么接下去我们就可以看见说，这个西西拉逃到这个雅意啊，这个帐篷，他就在这个帐篷里面怎么样？雅意呢，就靠着神给他的智慧和勇敢啊，就把这一个就把这个西西家王给怎么样，给杀了，就把他杀死了哈、啊。那然后我们就看到，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这一场的征战，以色列人就赢了。他不但赢了，而且圣经上说，士师记第4章24节说到。从此以色列人的手就越发的有力量，胜了这个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不但他的将军死了，这个迦南王耶宾哈、啊、也怎么样，也 也被制服，而且一直到将他灭绝了。哈利路亚！所以这场征战，我们看见是他们打了一个大胜仗，赢了。好，所以我们看见底波拉跟这个巴拉中间的一个关系，我们看到底波拉愿意与他同行，在这个巴拉很软弱的时候，他愿意与他同行。在这个巴拉感觉到他不知道要怎么样来面对仇敌的时候，底波拉在这里鼓励他，勉励他，然后赢得了这场征战。好，然后我们再看到赢得这场征战以后，哦，接下去我觉得非常的宝贵的，好，就是这场征战其实什么最大的功劳，好，应该是底波拉。但是底波拉怎么样呢？底波拉并没有一个人独占这样子的一个荣耀，一个光荣。底波拉愿意怎么样？愿意与巴拉一起来唱歌，来赞美神，一起歌颂神啊！所以在底波这个士师记第五章第一节说，那时底波拉和亚比拿安的儿子巴拉作歌说，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而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哈利路亚！他们就一起来那里颂赞神。他没有说巴拉你太烂了，这个底波拉什么，乃是愿意与这位巴拉一起来称颂神，一起来承担这一个神所给他们托付里面的征战的得胜。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底波拉何等让我们给我们有这个榜样的一位姐妹。然后呢，我们再看到底波拉其实他自己呢也是一个很懂得如何对自己勉励的人，勉励自己啊。我们看一下士师记第五章第七节哈，在这里说到特别提到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哈利路亚！底波拉他勉励他自己，当以色列的官长停职，当他们在那里被欺压20年的时候，人的心里面都非常的苦，非常的难受。官长呢停职了，他还要去把这个巴拉叫来，好像都不，当时的官长不知道能够做什么。他们在停职的时候，可是底波拉说什么？我要直到我底波拉兴起。他在那个时候他兴起，他说什么？我要兴起做以色列的母。哈利路亚！他看见他自己要在那一个时局，在那一个情况里面，在那一个时代里面，这位女先知，这位女士师，她是要被兴起，要做以色列的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她看见自己的一个职分，她对自己说：“我要兴起，因为我要做什么？以色列的母。”哈利路亚！所以她兴起做以色列的母，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要征战的时候哈，那我们看到第五章第十二节，底波拉又在这里说哈，他说：“底波拉啊，兴起，兴起！你当兴起，要兴起唱歌，兴起唱歌。亚比拿安的儿子巴拉啊，你当奋心去掳掠你的敌人。”你知道，在这个征战当中，一定会有心里面会有恐惧、紧张，也不知道这个战争是会赢还是会输。虽然知道神的应许他们要赢，但是心里面怎么样，还是有恐惧，心里面还是会有会有紧张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哈，我们每一次要征战的时候，虽然知道要征战，心里面怎么样，还是会有一些七上八下的时候。因此底波拉在这个时候，他就勉励自己，他勉励自己，他说什么？底波拉，他对自己喊话，他对自己说话，他对自己来勉励。他说：“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做什么呢？兴起唱歌，哈利路亚！你要来赞美神，你要 rise up， 你要兴起，你要对神来歌唱。 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每一次的敬拜，每一次的赞美，我们的歌唱，我们的赞美，就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利器，就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凭据。你看到多少次在圣经里面提到，当他们唱歌赞美的时候，神派伏兵，把敌人给消灭。哈利路亚。赞美的大能，赞美的大能，赞美歌唱的大能。所以我们要对自己说啊，兴起，兴起啊！我很喜欢，我们常常在姐妹聚会里面、特会里面，我都会鼓励我们的姊妹们，你要对自己我的名字叫梅雷，我就要说梅雷啊，你要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哈利路亚！弟兄们，你同样的。也要什么样？也要对自己喊话，就像他在这里对巴拉说：“你当奋心掳掠你的敌人。”你要对自己喊话，对自己什么？对你自己说，对你自己说，你要兴起，你要掳掠仇敌。哈利路亚！我觉得在这里，神真正透过底波拉给我们一个见证，给我们一个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宣告，我们要兴起，兴起唱歌。哈利路亚！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在这里的五章二十一节，五章二十一节这里就刚才我们提到，击碎谷和把敌人冲灭，然后底波拉对他的灵说什么？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哈利路亚！我们不但要唱歌，我们要兴起，他也知道他自己的位分，但是他这个时候说什么？我的灵啊，不要停顿 ，Don't stop here。我的灵啊，应当什么？努力前行，哈利路亚！我们看到底波拉在这个女人的身上，在这个士师的身上，她真的是女子护卫男子啊！她怎么样？她真是被神所兴起的，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也是鼓励我们当中做姐妹的啊，你一定要来兴起，你要知道神可以使用你来祝福你的丈夫，来祝福一个领袖。哈利路亚，你一定要兴起，就像这个底波拉一样。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哦。然后我们再看到呢，在这里我们也提到说，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雅意哈，雅意呢，他神给他。有智慧，有聪明，他就把什么？这个雅意呢，就把这一个，将军西西拉这个将军把他杀死。所以这边有个图，你看他用这个法钉的地方将圈子钉到他里面，让这个西西拉死了。那这个雅意呢，他何等的勇敢他愿意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么雅意呢，在圣经上怎么来说他呢？我们看一下五章二十四节就是也是在这个底波拉的这首诗歌里面，他说：“愿基尼人西柏的妻雅意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所以呢，这雅意所做的事情。被神来称赞，哈利路亚！这雅意所做的事情呢，是一个有福气的，把敌人能够杀死。那他是说他要比什么？要比众妇人多得福气。要比住帐篷的妇人来更蒙福祉。哈利路亚！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一场征战里面，我们也看到另外两个状况。一个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合一的一个见证，以法莲、便雅悯、以撒加。西布伦、拿弗他利，你在四世纪第五章第九节到十五节，我们都我们能够看见就是当他们要征战的时候，那我们看见这个第五章九节到十五节的地方，特别十四节就是说，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的便雅悯在民中跟随你，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西布伦下来，以撒迦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以撒迦怎样，巴拉也怎样。 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所以我们就看到什么？这一些的支派提到了以法莲、便雅悯、以撒迦、西布伦、拿佛他利，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在这个时候是一同去征战的。那我们要特别提一下这个，西布伦跟拿佛他利，这也是什么？当时这一个，底波拉，把这个，巴拉从叫来的时候，就跟他说，你要带着西布伦人跟拿佛他利人一起什么上他破山，撒破山去征战。那我们就再看到这个士师记五章十八节，西布伦人是拼命赶死的，拿佛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场战争里面，西布伦人跟拿佛他利人，他们不但是被呼召，也被这个巴拉所招聚，他们特别怎么样？他们特别的拼命赶死啊，哈利路亚，他们愿意，他们真是尽全力拼命的赶死这两个支派的人，拼命的赶死。所以在这场征战中间，他们是真的是大有功劳的，拿佛他利跟西布伦，哈利路亚。然后呢，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支派，却是怎么样？好像没有参与，也是去漠视到这一个征战，这个神的工作。这些支派呢，我们看到士师记第五章十六节特别提到，流遍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他说，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遍的溪水旁有心中受大谋的，又提到什么呢？但人为何等在船上呢？亚瑟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特别提到了另外这个流便啦，提到这个基列人，提到这个亚瑟，提到但他们怎么样？他们在那个时候好像都在管自己的事，在那里安居在那里虽然心中有大谋，但是却什么？却没有参与在这个征战里面，所以他们是一个漠视这场的征战的这几个支派。所以耶和华的使者说什么呢？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来攻击勇士。因此我们也看到，从士师记里面，从这个底波拉，从他们这一场征战里面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愿意拼命赶死的，他们愿意去征战的，他们愿意付上代价的去征战。也有一些人呢，在征战的当中，他们怎么样？他们漠视，他们自己安居，自己没事就好了。他们不愿意去帮助，也不愿意去攻击仇敌的勇士。因此，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说，其实很多的时候，一个的征战是需要大家什么样有合一的见证。这一些人，他们愿意的人，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我们可以看见在他们的身上。但是这些不愿意的人，我们看见那个祝福跟恩典在他们中间，也就怎么样，也就领受不到了。当然，我们不盼望没有这样子的咒诅临到，可是我们看见，就是说，在神的心意里面，神也愿意我们一起可以来同工，感谢赞美神。那么我们就看到说，最后在士师记里面，五章三十一节这里有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40年。”这是士师记第五章在这一场战争里面的一个结语。他说：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说一下，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从士师记里面的这四位士师里面，我们看见俄陀涅 神的灵在他的身上，哈利路亚。他过去曾经战败过这一个敌人啊，他夺得了这个神要给他的地业，哈利路亚。我们看到这一个俄陀涅，在他身上有神的灵，神兴起他要来做士师，做这一个士师，做以色列人士师的时候，神兴起他能够从南边带领以色列人一直到北边去攻打这一个他们的敌人，并且能够得胜，哈利路亚。神的灵在俄陀涅的身上，我们看见当这一个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又一次的在这个恶性的循环背逆神的时候，神兴起这一位以户。以户是左手便利的，哈利路亚。他虽然是左手便利，好像在一般人看起来这是有点格格不入，是左边的，是左撇子，可是神可以使用他。并且这一位以户他真是有聪明，有才干，这有勇气。这个以户呢，我觉得很宝贵的是他懂得来做宣告，他懂得在做那里宣告。宣告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哈利路亚。他这一个宣告让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能够把他们的目光转移，再一次转移，看到耶和华神在前面带领。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一起起来，仇敌已经交在我们手中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跟神，跟我们的以色列人一起来征战？同样的，今天弟兄姊妹，神愿意，神要把仇敌交在我们手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起来，大家一起起来，要来征战，哈利路亚。当这一个以户他在那里做宣告，他看见神心意的时候，他们不但征战得胜，国中太平80年，这是在士师时代所有的士师里面，这一个以户是做士师太平最长的时候，一共有了80年。我们看到三家三家虽然不知道他的来历到底什么，圣经上只有一句话提到他，可是他却用什么赶牛的棍子击败了非利士人600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可以使用好像一个不知道来历的人，或者是说神可以使用他这样子一点小小的才干，一点点他手上的器具，赶牛棍呢，赶牛棍就可以杀敌600，哈利路亚。再小的恩赐，再小的才干，都可以被神来使用，只要愿意来到在神面前。最后我们今天看到的底波拉这位姐妹，她是一个先知，她是一个妻子，她也是一位士师，她非常非常的顺服在神的里面，她也懂得自己勉励自己，哈利路亚。她也懂得与弟兄，与当时的巴拉这个将军她愿意在她软弱的时候与他同行，在她胆小的时候鼓励她说，今日神要将敌人交在你的手中，神是在前头行的，哈利路亚。当得胜的时候，他没有独占荣耀，他愿意与巴拉一起唱歌来歌颂神，哈利路亚。我要特别对姊妹们说，不管你今天你的丈夫如何，你旁边的领袖如何，我们都要学习对我们自己要来勉励。你不要看清弟兄，不要看清你的丈夫，神愿意女子可以护卫男子，求神来帮助你，帮助我，帮助我们这些姐妹们，不与弟兄来争光，我们却愿意与他一起的来承担神所托付的责任。就像圣经上面讲到的一开始的亚当夏娃是从勒旁里面出来的，哈利路亚。姐妹们，神愿意我们不但从勒旁里面看见这个女人，我们也看见神起初创造的心意， 造男造女的时候，就是要男人跟女人在你肋旁的，是一起来承担神所给我们的托付。哈利路亚，弟兄们也不要轻看啊，姐妹哈，不要轻看你的太太，她是要跟你一起来承担神所给我们的托付。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就是从这个士师记也最后看到。底波拉，神使用他，他懂得自己来勉励自己，对他的灵说：“我的灵啊，你要勇往前行。”他愿意对他自己说：“底波拉啊，你要兴起，你要兴起歌唱。”他对他自己，他看见他在神面前的一个地位，他是以色列的母。今天你看见你在神面前的地位吗？你要站在你的位分上面兴起。站在你的位分上面，能够努力前行，哈利路亚！爱神的人就要像日头出现一样，可以光辉烈烈，让我们的仇敌来灭亡，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再一次透过士师记来对我们说话，我求主你。今天早上，再次用你的灵来浇灌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不要让我们轻看自己所有的，不要让我们轻看自己的才干，让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对你说：“主啊，求你来使用，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对自己说勉励的话。我们不要让环境来让我们受惊吓。主，我们要对我们的。”我们的灵说要努力前行，要兴起歌唱。让我们每一次在赞美、在歌唱的时候，我们要经历到那个得胜就在我们的前面。哈利路亚！主啊，你来祝福我们。主也让我们，特别让我们做姐妹的，不要轻看我们的丈夫，不要轻看弟兄。主，我也求你祝福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来宝贵姐妹。在他们身上的，神所给他们的那一份恩典，那一份恩宠，那一份能力，哦，主啊，也求主你的话语常常临到我们，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就被你的话语所感动，也被你的话语所提醒，我们愿意按照你的话语去行，我们必然看见你是在为我们开道路的神。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